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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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，请拿起《金刚经》。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十分庄严净土分啊，那现在补充一下，我们是讲到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这里对不对？是吧？啊，何以故？啊，庄严佛土者，啊，即非庄严。即非是真实庄严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性本来一真，本质庄严啊。但虽然实在以实而言，并没有真正做到庄严的事，但是相上来看呢，还是有。因为一切法还是因缘而起啊，因缘那个表象那个现象还是有的啊。举一个例子，因缘那个现象什么现象？生死轮回就是因缘的现象，对不对啊？然后生老病死就是现象，对不对啊？然后种种烦恼也是现象。可是烦恼本空，那本空现在回不去了，为什么？这好像单行道一样嘛，你这样一直过来，但是你很难逆向回去，所以要横渡生死，因为时间是就像是重的流，对不对？这样流的，但是你没有办法逆向回到本源处，所以你就所谓的横渡生死。比如说这是生死河啊，生死河你这样一路飘下来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飘到这里，那你没有办法再倒回去，时光倒流没有办法，所以呢你怎么样渡这个生死呢？就渡这个生死彼岸嘛，对，所以从此岸渡到彼岸，所以截流而过。截流而过，横渡生死啊！所以你也不要管以前走过多少路，以后还要走多少路，你也不要管以前有多少的惊涛骇浪，以后还会有经过多少的险难，你就一切都不管，就横渡而过这样子。这就跟什么一样？我以前讲说，这个断烦恼是另辟战场，讲过没有？另辟战场，你不能够去直接去面对，去对那个烦恼，你没完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把那个烦恼线下的烦恼抛到一边去，然后另外依佛法，依佛的法，然后造一个境，造一个所缘境，然后你心缘那个清净的境。因此就当下你就忘掉了你有多少的八万四千烦恼都没有关系，那你都就把它忘掉了，忘掉你专于那个境，然后你 你这个专注那个境，对不对？所缘境，然后得心一境性，心一境性就得定了。你心一境性得定的时候，这些种种的八万四千烦恼都不能扰动你的心了。这样的话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去圆那个烦恼，所以就是这就叫另辟战场。我这个直直的跟你打，我打不赢你，我就不理你了。我另辟战场，然后我这里一专注以后，然后这心如是故啊。你专注了这个缘境，那心，我们这个心说法有等无间啊，等无间缘，对不对？等无间是什么？此法生，彼法灭。或是此法灭彼法生，这样的啊，懂吗？有次第的等无界缘，这个不只是就是说禅观，来自于念佛法门、念咒的法门，所有的摄心法门都是依于这个等无界缘的道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寺院里面从来不知道这个等无界缘这么重要哈，讲给你听。这个是我们的心的那个画出来，这个它就好像我们心电图啊，然后心是这样跑的，然后如果有一个念头起来就咕咕咕，对不对啊，那么所以这个念 A 念生的时候没有旁的念起来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用这种唯识学，也就是科学哦，最精密最精密用显微镜来看我们的心说法啊。你在同一个刹那里面没有两个念头在一起升起，一定只有一个。那你如果要把它笼统混沌的这样子弄看的话，那当然可以有好多个念头好像同时升起，那只是好像而已，你知道吗？所谓的俱生啊，那俱生实在不俱生，因为它还是有很微少微少这个万分之一秒的那个差别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主要的念头起来的时候，然后俱生的辅助的那个法门呢，辅助的心法呢，是可能是慢万分之一秒，所以有一个主的，有一个次的，所以它有助缘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这 A 念头起来的时候，那么这 X 念一定是没有了，所以 X 念灭去了 ，A 念起来 ，A 念灭去了 ，B 念才能够起得来啊。所以心念如是，心念就是一个时间。一个很短暂短暂的时间只有一个念头起来啊，所以你念佛的时候，你因为我们的心念啊，那现在就可以用得上这个了。我看是用什么啊，这个是你的散乱念，对，很多，然后这个是你的什么了，这是你的正念，不管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乃至于禅定摄心，啊，那你一摄心的时候，你就舍了这一切的散乱心、烦恼心、妄想心，然后另辟战场，设一个缘，譬如说观出入息、观出入息啊，或是观苦、观空啊，苦空无常啊，不净等等。那你设了一个缘，你专注在那个缘，马上因为你的心这个设那个缘，你专注在这边叫什么？转移注意力，对不对？转移注意力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另辟战场，所以忘了这一个已经失去的战场，对，打败的战场，那现在异军突起，就百战百胜。你这个就得心一境性， 然后心就得定了。然后那因为现在就用到那个等无间缘，因为你这个念头正念起来了，那乱念就灭，这一定是乱。而且你这个是没有作意的，你这个是随顺习气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你这个是作意的，作意的一定是比较强，听懂吗？你作意在缘上一定是比较强，你有意做，有意去做的嘛，对。所以你作意观想或作意摄心，那么那整个心思啊都一定专注在这个上面。那因此呢，其他的缘你根本就完全忘掉，就会自然就忘掉，忘掉它就泄灭了。而且这个所有的念头我们知道都是念念泄灭，对不对？念念生灭，所以你一专注了一个马上就泄掉。你不要说很专注得定，你只要一念头一转移，而且你专注马上这个就泄掉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要得到就是说有一点点静或是定，然后这种力量啊，也不需要说修定修很久，只要你有决心，你有决心而且很强，然后去执行它，那选一个清净的时间地点，然后好好的摄心，然后找到法门，它很快就会有效果，你很快就会体验到那个摄心在定的那种效果，以及那种效果，那种清净，以及那种快乐。OK， 清净以后没有烦恼就是快乐了。对，那我顺便跟你讲，这佛法所说的快乐，佛法所说的快乐，最这个初步的是没有烦恼就是快乐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有一种反比，你知道，我们一直听。每天都每一分钟都是烦烦恼恼的，那忽然烦恼不存在了，你马上感觉一种平静的快乐，而那种平静的快乐是不可言宣的，所以所谓的清净妙乐。那你当然不一定是打坐或是念咒啊，你即使念经拜佛，然后心定下来清静了，你就感觉到一种快乐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远离烦恼的快乐。这个就是跟什么相应呢？跟初禅离生喜乐地。离生，生是什么？生就是生死，生就是生灭。那大而言之，就是离这个生灭，一切生灭；小而言之，就是离于欲界的生死，这样的。那你离于这种欲界的生死，这种快乐离生就得到喜乐，所以初禅的别名叫做离生喜乐地，因为离了欲界，好吧？那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一切的禅定，乃至于念佛，乃至于摄心拜佛等等的总原则，就是你不用去找麻烦。这是一大圣来讲，你不用去找麻烦，你要去灭烦恼，你灭不了烦恼，你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灭它嘛，对。所以你另辟战场，摄心在缘，然后心一静性，烦恼就自然习止，这个叫做舍摩他。OK， 这个叫修止舍摩他，了解吧？所以你看，这个就唯识跟禅定跟念佛念咒一切修行全都串联了，对不对？就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怎么做，对不对？这样赞不赞？
对，
好。好，所以啊，所谓的庄严佛土啊，菩萨做这个庄严佛土的这个事情，不是真实的庄严。那这个所谓佛土是什么？上次讲过，佛土是什么？佛土是什么？众生，不是泥土啊，不是佛国的泥土啊，也不是土地啊。那庄严 佛土中的众生啊，不能不是真正的庄严。为什么？因为众生本质庄严，对，本性庄严啊。但是因为由于种种因缘而堕落啊，而不清净，所以还是要令他清净，然后庄严他啊。那什么叫庄严众生呢？就令离三恶道，令离三恶道就清净了，然后再另修无上妙法就庄严了。所以庄严是已经就是一级跳，不是三级跳，一级跳。这庄严是省略的讲，省略省讲了一个离染清净。你要先离染嘛，对。那庄严比如说有很多的装饰的这个首饰啊，然后漂亮的衣服啊，可是你没有先洗澡，你这个穿戴也不像话嘛，哎，这个整个身体臭熏熏的呗啊、哦，哎，台湾话说臭嘎嘎啊，那怎么穿新衣服呢？怎么穿漂亮的衣服？不像话嘛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到开玩笑，就是我新娘子穿新娘的衣服，可是没有洗澡，全身臭，臭熏熏的，这不像话，对。所以要先离染，然后才清净，清净以后再做庄严。怎么庄严？庄严是指修妙法，成就妙功德，这样。所以跳了一级了。其实说跳两级也可以，离染清净啊，所以要先清净再庄严。好，那现在再讲一切佛法，就是这两个法，这两个目的：清净庄严。一切佛法就是这两个。清净跟庄严，清净是什么？就是空，庄严就是有。空是什么？把染污空掉，把障难空掉，把业障空掉，那所以叫做空。那把一切的染污的空掉了以后，就清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时候清净呢，就达到真空，可真空呢，不是最后终点。依真空还要在真空里面呢，依这个真空修妙有，真空得自解脱，妙有得度一切众生。这就厉害吧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真空得自解脱，自己解脱了，妙有得度一切众。真空得自解脱，妙有得度一切众。所以你不能光是用空来度众生，你要有妙，有种种的妙法门。因为每一个众生的根器不一样，性相不一样，你不能只有一贴万灵丹，你知道吗？一张膏药就要什么病都可以治啊。这个牙齿痛贴嘴巴，然后肚子痛贴肚脐。这个佛法不是这样子，佛法没有一个万灵丹。那佛法是什么？佛是大医王，应病与药，对不对？不同病症给不同的药，处方都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即使是同一个年纪的人，或是同样的背景的人，但是他的其他的情况不一样， 他的病状就不一样，就应该给不一样的药，否则的话怎么样？否则吃错药可不是完了吗？是啊，所以不能只有一帖药，是有八万四千种病，有八万四千种药，八万四千种法药，治众生八万四千烦恼。所以那这个清净就是先除病啊，庄严呢除了病以后身体好了，然后再锻炼健康以后，然后再穿戴整齐就漂亮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里再强调一次，所谓的佛土不是指土，是指众生啊。你如果说佛土是土的话，那你就很土。好，是故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。你看这个用词很简单，可是意义很深啊。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。好，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啊，大菩萨应该要生这样子的清净心。什么叫清净呢？不着不染叫做清净。不贪着，也不受染，这很难的，这样才叫清净。那心要这样清净，那什么时候菩萨摩诃萨的心清净？并不是说躲到深山里面，然后离群所居，因此这样生清净心，没有，那样是二圣的清净心。但是菩萨的清净心是什么呢？是在度众生的时候，与度众生跟众生结合的时候，交接的时候，然后你在度化众生说法讲经说法的时候的当下，要有清净心，要以清净心来度众生的意思。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目的，只是要令他得利益，这叫清净心。那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啊，简单一句话就是，做赔本生意，不能说要有赚，绝对没有赚头，所以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着不染，不得少法，除了本性以外不得少法。那什么叫不着不染呢？这个不得少法，那我们一般讲就是不得这个世间的福报，对不对？不得世间的一切色声香味触，对不对？可是不只是这个，甚至于连出世间法也不得，也不生心要得，不能说我因为弘法利生，所以就要这个佛如来就要回馈给我，懂吗？就我必须要继续，必须要有一些回报，这样至少才够本嘛，对不对？不能做四念啊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你不是为了要本来在这个一般的 通教里面表面上讲说你度众生就是为了修菩提求菩提，对不对？但是是这个只是基础上的，但是比较高深的就是说连这样子的所求这样子的念头都没有，因为这样子的念头都没有，所以呢，所以你那个心啊是没有偏半的，没有限制的，因为你有一个所求，你有一个所求物，那那个所求物是这个样子，这样子的一个范畴，所以你的心不思议的，因为你的心求这个所求物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不思议就被这个所求物的范畴给局限住了，所以它就变成怎么样？变成有量。但是你如果连任何所求物一无所求，那你的心就完全没有局限。所以那菩萨好吧，就说求菩提，但是如果他是求菩提，但是菩提对这个菩萨来讲就有是一个目的物，而且有一个范畴嘛，对不对？那就被那个心就被那个菩提的念头啊或是菩提相给辅助了，为菩提所辅，也就是为法所辅，听懂吗？所以你心求于法，为法所辅，对不对？那跟世间法一样嘛，你如果求房子了，就被房子绑住了嘛，是不是？那求汽车就被汽车绑住了嘛，对，那无所求就都没有绑住了，对，一样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所以为什么无所求？无所求就无所得，有所得你就有所辅，有所辅系辅，你就系属于你所求的东西，所求的或是所得的东西，所以为了要离于一切系辅，故心无所求，但是心无所求不会就没有结果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结果还是会有，只是心不贪爱取得而已，不贪爱取着，听懂吗？所以这是很妙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没有所求反而所得多，多到怎么样？多到无量无边，你有所求那就是那么多，你无所求那就是尽虚空遍法界，与佛智相应，对不对？佛智就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所着，对不对？那无所着是从无所求无所得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法身了，所以法身是没有一点染污的，没有一点点贪爱取得的染污啊。所以菩萨应如是注摄，不应注摄生心，应生如是清净心，那不应注摄生心。什么叫注摄呢？这个摄就是摄相，摄相代表很多种，所谓的色就是一切具体有形之物叫做色，所以这个色就有两种了，色是一切具体有形的东西啊，那包括两种，一个是内色一个外色，内色就是我们自身啊，自身跟自心都是，不管是看得到的或看不到的啊，那都变成色啊，以广义的来讲。那外色呢，就是有一切法，什么呢？山河大地，无情的山河大地，乃至于房屋田产， 乃至于妻子眷属啊，都叫做外色。所以一切有情无情，在内的就是内色，在外的就是外色啊。那所以你看，所以不住色身心，那就已经包括一切了嘛，对，这总说了。哎，不住内色，不住外色，不住的意思什么？不住就是不贪着，啊，贪着，所以叫又叫做住着，哎，所以什么叫住啊？住的意思就是贪爱、缘、取、有、住、着，啊，所以。住在这里了啊、哦？怎么能住呢？你一定对某一样东西心生贪爱，心生贪爱以后攀缘啊、哦，攀缘，然后取得，取得以后领纳，而这个有取有拥有，拥有以后就住下来了，哎，就是让它安定了啊，就这个有可能是暂时有，这个住呢就永久居留权了啊，然后着就很贪着啊。那么这一连串是跟十二因缘相应的，所以众生生死轮回都是因为这样子。那《金刚经》就只用一个字就表示了十二因缘，十二缘起，啊，就是生死流转的次第，啊，的程序。那用一个字“住”就代表了整个的生死流转，啊。那这个。爱取有，这个有呢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得，你有了就得了嘛，对，取得啊，所以得是什么？无所得，那就是这个得，那因为你拥有所以才能说是得，对不对啊？那现在少了一个字，我们很注重的一个求在哪里？求在这里，这个就是求，缘就是求，你攀缘嘛，所以就是追求嘛，这样的，哎，所以无所求无所得都在这个十二缘取法里面，十二缘起。所以佛教众生叫大菩萨呢，菩萨摩诃萨在度众生的时候就不要投入十二缘起生死缘起法，要离于生死缘起而度众生，而生大悲心度众生，懂吗？